每日下午四点半左右，一位老人总是会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区马萨诸塞大街和三四街的路口。他挂好手提包，打开行囊，取出木杆，似乎按照一系列规定的动作运行。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展开旗帜，站在路边开始抗议。他经常交替地显示旗帜的两面，旗帜的一面写着天主教徒罗夫，而另外一面就写着恋童者无耻无知。什么时候完成这种的转换呢？他说
That depends how I feel. No, sometimes some Catholic insults.
这个要看他的心情，有时候教徒会辱骂他，他就会给他们看罗夫这一面。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公共汽车或者旅游大巴经过的时候，他都会特别的活跃，这阵时的旗帜亦都会频繁的换面。
Oh yes, well, sometimes,
他说，约翰说很多时候乘客都会拍很多的照片，每一张都拍得很好。老人所在的街口另外一侧是挪威大使馆，马路对面是副总统的官邸，美国海军天文台。这里亦都提供美国标准时间，他的背后就是梵蒂冈驻美国大使馆。约翰说他第一次到大使馆来抗议是1997年，门口的旗帜上印住教宗的头饰和圣彼得的两把锁匙，这里是罗马天主教廷在美国的代表处。老人叫做约翰·沃洛斯基，今年69岁，他的抗议不是心血来潮，亦都不是一日两日，在过去的15年来，他几乎每日都来，总数达到5000日。
I try to take no breaks, just, my
约翰说他没间断过，他的仔给他买机票去过南加州看他的女儿，他亦都必须去，一般是去3到4日。这几年来，老人家总共去过加州不到5次。他说他有过一次的心脏病发作，所以他不知道，大概就休息了2个星期。约翰每日企3个钟头以上，期间他不用吃东西，只是喝水就得了，但是仍然需要面对挑战。约翰说主要的问题是周围没有卫生间，他老了不能够忍受很多，他就去那边的树林里面。是的，非常方便。约翰长期不懈地坚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他出生在波兰，青少年时期在意大利度过。约翰说他的第一语言是意大利语，第二语言是英语，然后才是波兰语。他的爸爸长期担任驻意大利的外交官，他们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一间乡间的教堂，15岁的约翰遇到了一位神父。他说
He called me, said he was going to tutor me in Latin. He knew that in high.
约翰话神父话教佢拉丁语，所以佢就去咗。然后神父要佢自卫，要睇佢自卫。自卫本身喺教会就被睇作系非常严重嘅罪过。跟住落嚟，神父对年轻人仲有进一步嘅性侵犯。约翰嘅生活自嗰个之后就受到咗严重嘅负面影响。佢变得悲伤、冇安全感、孤僻，主要系冇安全感。他觉得自己好像伍迪·艾伦，有一张悲伤的脸。将约翰的照片和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放在一起，的确是有几分相似。很长的时间内，约翰都选择独自承受，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1963年他20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布兰登斯堡定居下来。他说
Very simple.
约翰话佢嘅生活好简单，食一啲沙甸鱼嘅罐头，然后就系西兰花。佢喺美国参过军，然后工作成家，养育子女，直到退休。佢嘅细路仔喺马里兰州嘅屋企里边长大，成年之后相继离开。佢嘅前妻离异之后就移居到佛罗里达州，所以目前佢系一个人生活。呢一度亦都系佢制作抗议旗帜嘅地方。
How many banners?
约翰说他至少有12面的旗帜，或者更多。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看看，那里有他所有的旗帜。约翰的抗议旗帜包括两样的主题。第一就是讲给公众听个人的悲剧，然后责备天主教会逃避现实。约翰的抗议时不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的网站还有不少同情者和他一起抗议的照片。 其中包括大卫杜布克，他住在康涅狄格州。大卫说，
I think it take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endurance。
大卫说他认为一个人能够这样的抗议法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或者精神失去了平衡。他相信约翰是属于前一种的情况。大卫杜布克曾经是天主教徒，后来转移加入了卫理公会，成为基督教牧师。他说，
I think he's well grounded and he knows the church that he's dealing with and he knows that it's going to tak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大卫说他对问题的了解很全面，他也很了解和他打交道的教会，愿意用巨大的耐性来产生影响。他愿意为这种坚持不懈做出贡献。有人对自己为重要的事情捐钱，约翰的钱不是很多，但是他有时间而且愿意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约翰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约翰说一共是2200元美金，但是他的太太每个月就拿走800元，所以剩下1400元。他每日从屋企里面到梵蒂冈大使馆单程是需要坐公共汽车，然后就转地铁，跟住就再转一趟公共汽车，其中涉及不少的开销。公共汽车每个星期的价格是8元，地铁呢每日就是2元2毫。他一个星期花在公共交通上的钱大约是24元美金，第二些的地方他都非常的节省。到社区的图书馆打印材料的时候，他都很讲究字体的大小。约翰希望字少一些，所以页数可以悭一些，字体少但是又要大到可以读得到。除了打印还要复印，他每日都带着好几项的任务到社区图书馆。约翰说他还要准备传单，当别人有兴趣的时候就可以送给他们看。约翰利用各种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自己的遭遇，例如在图书馆门前，在公共汽车站，在地铁上。而实际上约翰开始这样做是在这里长期保持沉默以后。
So terrible, I blocked it out from the...
约翰说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那件事情压抑了他39年，差不多40年，你信不信呢？1997年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判决当地的天主教会为11名遭受到神父性侵犯的受害者付出将近1亿20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作恶者随后遭到终身监禁的惩罚。
That's right. I thought...
约翰说他觉得他很幸运，他以前不知道这个真是一件大事情。他从前认为身体被触碰到可能不算是什么，但是德克萨斯州的那些小孩得到数百万美元的赔偿。约翰想他或者能够得到20000美金，多少都会有一些钱啊。随后约翰向华盛顿天主教会诉说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遭遇，他得到了教会提供的心理治疗。约翰说这个给了他信心，他公开讲出自己的遭遇比较容易，现在他认为抗议才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其后美国费城、波士顿和洛杉矶地区的神职人员性侵犯丑闻相继被媒体揭露出来，继而涉及巨额的赔偿。但是约翰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以外，缺少旁证，而且当年的那位意大利乡村的神父早已经去世。大卫说他认为教会恐怕不会继续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从法律上讲教会不需要做什么的事情，而法律责任是教会愿意做事情的唯一原因，律师亦都帮不到约翰啲乜嘢。约翰冇得到天主教会嘅经济补偿，佢已经得到咗系大家嘅同情同尊重。每日都有一架接一架经过嘅汽车向佢鸣笛致敬，尼基甚至系从澳大利亚嘅悉尼赶嚟表达支持。佢哋一齐抗议嘅录像放到咗 YouTube 上边。尼基话：约翰做嘅事情只能够讲系难以置信。他不可能持续14年每日站在梵蒂冈大使馆外面抗议，他是可以，不管落雨还是落雪，不管是寒冬还是炎夏。尼基那天去的时候非常之热，他说约翰是一位这么勇敢的人，对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种的激励。实际上没什么事情会阻碍约翰每天的抗议活动。约翰说他不计算路上的时间，不管路上需要多久他都要去，不管几累他都要做这件事情，不管路上要花多少钱他还是要做。尼基说，
He's a beautiful person.
尼基说约翰是一个相当美好的人， 佢嘅心灵受过伤害，尼基为此而难过。佢话约翰系一个好美好嘅人。
He's a beautiful man。
美国之音记者方静喺首都华盛顿嘅采访报道。